今天跟弟兄姊妹们分享期待复兴。今天是大年初三，对不对？前天是农历春节，今年的农历春节刚好是犹太历的亚达月初一，就是月朔。那这个亚达月是什么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12个月，他们不是根据月亮来定的，那每19年会有7年的闰年，那闰年的话就有13个月，叫闰亚达。那我们现在是进到这个亚达月，这跟阳历对照，我们现在是2月中，现在进到亚达月。那不是每一年农历春节就刚好碰到亚达月的月朔，没有，今年是刚好。好，那这个怎么样呢？因为神那时候有规定以色列人他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要他的百姓但是每一年都有新年，对不对？要纪念这一年一个从新的开始。然后呢，这个每一个月月朔又是一个就是每一个月的一个新的起头啊。好，那这个我们华人会纪念这个过春节，但是神他比较注意的是犹太人这个节期啊。好，那所以呢，这个农历年什么时候过？神 OK， 你们好好的这个享受你们所这个得着的一切，但是神的每一次的行动呢，是跟他这个犹太历有关系的。所以每个月的初一月朔，他要他们献祭，还要吹角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亚达月它有什么特点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亚达月它是杏树开花的月份，这个杏树叫 Almond Tree 是这种花跟我们这边那个叫做樱花，对不对？樱花一开放的时候，哇，整树都是；杏树一开花的时候，也是整树都是。那这个杏树这个原文跟这个警醒跟守望很近。警醒就 to be alert sleepless 就不睡觉，就是警醒。那这两个发音是非常像的，所以呢，在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只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所以神讲到那个杏树，讲到那个杏树枝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对，没错，杏树就是守望警醒。他说我也是这样子，我是特别的去看顾我的话，让我的话一定会成就的。杏树是第一个从冬眠当中苏醒的树，它第一个在春天开花，所有的树都还在等候春天的时候呢，杏树它好像第一个闻到春天的味道，它第一个感受到春天到了，所以它比所有的树第一个开花，他是第一个开花的，而且他是一夕之间整树都开。所以有时候你在那边哇，前一天晚上还没感觉，第二天早上一看，哇，整树都开花了。为什么？因为杏树他知道春天到了，是他要开花的时候了，所以他就马上开花，他好像在那边吹号一样，说春天到了，春天到了。杏树开的通常是开白花多半开白花，所以呢，圣经里面用这个杏树开花来形容老人满头白发，这个是传道书里面所说的，讲到老人 满头白发就讲到杏树开花，然后白发呢是荣耀的冠冕。所以当杏树一开花的时候你看到整片白色的，就是什么？一片荣耀，一片荣耀。亚达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荣耀的，所以这个月是一个荣耀的月份。 是个荣耀的月份。所以它这个是白色的花、哦、所以它属灵的含义是什么？杏树是春天的前兆，它是一个守望的树，它象征守望者跟代祷者。即使经过寒冬，神仍然记得他的应许，他会使他的话语成就。第三个，神会在一夕之间使荣耀降临人间。圣经里面有很多种树、啊、有香柏树，有皂荚木，还有松树，有各样的树，佳美的树。如果是我，如果是你，你会选择你要成为什么样的树？我很羡慕成为杏树。为什么？他第一个感受到神的荣耀要回来，他是一个守望的树、啊、他在那边警醒等候春天的来到、啊、当所有的树都还在睡觉的时候，他第一个感受到春天到了，所以他就开了满树的花，向众人宣告春天到了。今天神在这地上，他也要兴起许多的守望者，他们要先知道神的荣耀要回来了。十二月份就是希伯来人的十二月份，亚达月就是一个杏树开花的月份。这个月份就是我们等候神的话语要实现的月份，这是一个守望的月份。我们要警醒等候，切望神所应许的要成就，这是一个等候神应许成就的时刻。亚达月，我们现在进到亚达月，那说哇，那神有什么应许？我们要等候他成就呢？啊，有什么应许啊？之前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个展望2012年的时候呢，哦，2018，那时候我觉得主给我的一个感动，他给这个教会的一段话就是：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觉得这个是为神为的这个教会的应许。这里头告诉我们，神要做一件新事，所以这意味着说，今年我们会有看见神做新的事。同时呢，他要开路，所以这条路是一条什么路？是新的路，过去没有走过的，神新开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呢，这条路会带领我们带到一个，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然后呢，在沙漠会开江河，江河，所以这江河也是过去本来我们没有看到的，我们会领受新的恩膏，然后呢，会得着新的祝福，河水所流过的地方，百物都必生活。那对我们个人来讲呢，哇，神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呢，也意味着说神会指引我们的方向，人生的方向，他会带领我们突破困境，他会赐下他的同在，江河他会让我们得着灵里面的满足，让我们里面的饥渴得着满足。所以就教会来说，神会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就个人来说，他会带领我们生命有突破。同时呢，道路讲到神的话，江河讲到神的灵，神在教会里面会施下丰富的话跟他的灵，那神会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啊！因为在旷野里面本来没有那条路，没有那条路的，在那边没有，本来没有那条江河的，神会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所以这是一条惊叹蒙恩的旅程，在今年来说啊。那后来我在更多思想神给我们的话啊，我觉得我相信神很喜欢我们常常思想他给我们的应许，对不对？如果你要给人一个礼物，他说 OK 摆着，然后想就是摆久了就忘掉了，但是神 神要我们常常很珍惜他所给我们的话。所以当我在越想思想这段话的时候，发现诶，这个话还不仅是这些是我上次已经分享的啊，还有什么，这是一个复兴的应许。开道路就是说啊，在悔改自卑转向主之后啊，复兴就会来到。神会在我们心里面先给我们预备道路，他会先开那条路，之后呢，江河就会涌流，这就是复兴来到。路加福音三章四到六节啊，这里讲到施洗约翰的出现，就引用圣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施洗约翰来，他的使命就是要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修直主的路。那怎么样预备主的道路呢？他要把一切的山洼填满，他要把大小的山冈要削平，他要把弯弯曲的地方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地方要改为平坦。这个不是坐在外面，这是坐在人的心里面。人心里面有许多弯弯曲曲的，人的心里面有很多高高低低的，让我们不能够接受耶稣。但是施洗约翰来，他是先传讲悔改的洗礼，让人看见自己里面的弯曲，让人看见里面自己里面的罪恶跟悖逆，所以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罪人，所以他们才突然感受到他们需要救恩。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出现了，他们就可以来接受主耶稣。所以施洗约翰来的使命就是在人的心里面要预备道路。所以今天主说，我在旷野要开道路，在沙漠要开江河。所以他在我们当中，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把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的石头，一切的阻碍他的祝福临到的东西要先挪开，然后呢会让复兴来到。教会从去年开始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主这段时间就是在我们里面调整我们，调整我们，让我们要跟他的脚步，跟他的这个步伐要一致。那在这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里面很多的这个石头啊就要被挪去。哎呀，我里面很多我的一些观念，我的一些看法，我的一些喜好，这时候啊，很多时候神就让我们要一个一个放下来，放下来，你发现说，哎，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啊。好了，那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单纯的心，跟着主往前走。这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预备要怎么样迎接复兴的来到啊。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啊，先经过马可楼上的祷告跟等候之后，才会有五旬节的圣灵浇灌，对不对？那在马可楼上的祷告跟等候呢，就是神在人的心里面先要开道路。他们在那边祷告是祷告什么？祷告主耶稣啊，这段时间我们在那边等候主都没有收入，求主给我们预备收入，是不是？不是那个。他们在，我相信他们祷告的时候发现，哎呀，主啊，我真的在神的面前好多的亏欠啊，主啊，求你赦免，一个一个赦免。我心里头想到我对谁心里头有过节了，主啊，求你都赦免洁净。他们就在里面，神在那边一直在里面洁净他们，洁净他们，洁净到后来五旬节来到的时候，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在每一次的得到祝福之前啊，神要在我们里面先做预备的工作。那个 Joey 他那时候得了六个癌症，对不对？但是他后来九个月之间就得到医治了。怎么样得到医治呢？因为他在发现得到癌症前一两个月，神就让他不断的天天悔改，天天悔改。他也突然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进到一个悔改的这个生活当中。 以至于后来当发现得了癌症之后，结果进入那个疗程，那个疗程当中他就没有任何的痛苦，他甚至于非常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在接受神的这个恩典跟祝福之前，神在他里面先做一个工作，先清理他。所以我们碰到很多弟兄姊妹们家里面有人得到癌症的，他们说啊，请问你们那时候怎么好的啊？是吃了什么健康食品啊？有什么找哪个比较名医啊？我们也去找那个名医。不是，关键就是要先认罪悔改，彻底的认罪悔改，而且很深的认罪悔改。其实当你认罪悔改一两个月之后啊，主医不医治你已经不重要了，你已经可以直接回天家了。那时候天使会敞开双手来迎接你，因为你已经完全被洁净了。那如果得到医治的话，就比方说神在要你在地上还有工作要做，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好的。但要紧的就是我们要先悔改自卑，要转向主，先开道路，然后才会开江河。还有呢，在这段话里面，神也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可以在一夕之间让江河涌流，好像杏树在刹那之间啊开满了一束花一样。这个神可以让一下子整个局面完全改观。我们那时候有读这个上行之诗啊，126篇第四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啊，南地的河水复流啊。主啊，求你让那些被掳的人能够回来啊，不是一个两个啊，主是大群大群的回来啊，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你所命定的地方啊，不要在巴比伦那个地方被世界掳去啊。所以他就祷告啊，让他们回来，怎么样回来？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啊。这就是让，就是说神在沙漠开江河，就这个意思。神在沙漠开江河，就是的样子，就是神让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这个南地在这个南边，圣地的这个南边，对不对啊？之前给大家看过啊，旱季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溪啊，你看到都是很干的啊，都没有什么水啊，干涸的河床啊。可是一到雨季之后，你看这里面充满了水啊，这是另外一条巴兰溪，这是干的啊。一到雨季啊，哦，不得了啊。哎，这里有一段啊，这个 video 啊，这个 video 我之前有给弟兄姊妹们，我有寄给一些弟兄姊妹们看啊，但是这是另外一段啊，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所以啊，这叫南地的河水复流。这个河水啊，除了是指归回上行的这些子民之外呢，也可以是指圣灵，对不对？所以呢，不仅是那些老百姓啊，那些子民啊，这个回去的时候呢，归回的时候像南那个河水复流一样，但是他也可以讲到说，神会让这个圣灵啊，像是河水一样的这样子的涌流。就像是他说这个是叫做在沙漠开江河，所以圣灵会在片刻之间浇灌下来，充满教会，带来复兴，让人群涌入教会。这个是神在沙漠开江河的景象，所以这个是神给教会的一个应许。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啊，所以这是一个复兴的应许。那你会说了，我想有些人说，嗯，你确定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话吗？啊，是不是你自己的期望想法？但是我可以去跟神这样子的要说，神啊，求你把这个应许好实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吗？我跟你讲，如果说是这个是神给这个教会的应许的话，神不会只说一次。他会借着不同的管道再跟我们再说，对不对？那个一个多礼拜前哦，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一起在那边等候主啊，追求主。结果我们当中有个同工，他就看了四个异象啊。那我觉得这四个异象呢，我越想就觉得很有意思哈。那四个异象是什么哈？第一个就是看到一片很广阔的枯萎的土地，没有一点的生机。但从中间有白色的生命泉水向四方流出去，每股水流经的地方呢，枯黄就变成绿色，然后呢，整片就在往外扩展。这是第一个意象啊。第二个意象，他就看到说，从高处啊，有一阶一阶的石头，有水从最高的那个石头流下来，流到最低的地方，然后从这个最低的地方呢，就长出一棵大树。一直长到最高的那个石头的那个位置，这样就那么高，然后呢有百鸟树在枝头上面。这是第二幕，第三幕，他看到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闪闪发亮，从丰盛的金黄色麦地上一排一排的打过去，把麦子全部都收割了。第四幕呢，他看到有样子很奇特的这个器皿，是椭圆形的，中间是凹进去的，那底部呢有一根角啊。那这个器皿里面都装满了红色的这个葡萄酒，然后一排一排站着。啊，那时候我们大家听，哦，不错，这个又看到异象啊，很好。但是呢， 这意象是什么意思？你自己有什么感觉？我们先看第一个，这里圣经里面以西结书47章第9节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所以就讲到说，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神会让这个活水涌流，让这活水涌流，第一个就是要滋润人的心，让人里面那些枯萎的东西呢重新活过来，这是坐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身上。所以我们会经历到圣灵在教会里面更多的运行滋润我们。然后呢，第二个意象里面你就看到一阶一阶的石头，这个是讲到教会。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他这边所看到的不仅是石头，而且是一阶一阶的，就表示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是被建造起来的，是搭在一起的。所以它是一个结构，这象征教会。然后呢，有水从上面流下来，流到最底下。上行之诗倒数第二篇说啊，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跟内幕是不是一样啊？这个油就是那个水，就是圣灵，从上头一直流下来啊。那个主耶稣是那房角石，叫做 cornerstone， 那也有翻成叫做 capstone。房角石有说是在转角的，也有说是在最顶端的。他这一幕啊，我相信从最上面那块石头，这样水流下来啊，就从房角石流下来啊，从就是 capstone。就从头，亚伦的头是谁啊？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圣灵从头往下流，流到全身啊。然后呢，流到全身之后，当然就有条件，什么条件啊？弟兄和睦同居，当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时候，那个圣灵的膏油就这样浇灌下来。然后呢，就看到有一棵大树就长起来了。主耶稣说啊，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并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OK， 有人对这段经文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负面的，一种是正面的。负面的就是说啊，这个教会啊，后来就发展到很大，结果一些啊，这个飞鸟啊，就是撒旦啊，那个仇敌啊，就渗透进来啊。那讲到后来，这个教会啊，变成国教之后啊，就很多一些闲杂人等就进来啊。这个是讲到负面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主耶稣我相信他也在讲到正面的，就是当有一天啊，这个教会要从一粒芥菜种，当圣灵浇灌下来之后，它会要产生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效果，就像是那个笑放在两朵面里面一样，它会爆炸性的成长。所以呢，当你看到这个水这样流下来之后，结果就一棵树这样长起来，那个时候教会会极大的增长，而且这个增长到什么地步呢？到最高的那个石头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度量到哪里，神就让这个教会增长到哪里。我们如果只是小小的一堆石头的话，那个树就长这么高。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更大的被主破碎的时候，更多的被主制作的时候，神就可以把更大的一个容量啊就放在教会里面，让这个教会啊可以承接更多的 那些渴慕的人，需要的人，各样的飞鸟，他们在这教会当中找到安息，找到安息。好，第三幕，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啊，这个是根据这个以赛亚书41章14节到16节啊，你自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看啊，我也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糠皮，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雅各，以色列人本来是什么？是虫，虫是非常软弱的。我们家里面有那种 silver fish， 那叫蠹虫的，蠹虫，对。结果 Joey 呢，每次看到说：“哎呦，我刚刚打死了两只。”然后呢，隔一天我打死一只，那每次看到他打死一只虫子就很高兴，就跑来跟我报告。我说：“啊，打死就打死嘛啊！”但是 OK， 我的 point 就是说，虫啊非常软弱。你这样捏一下，你踩一下，它死掉，对不对？我们这个人本来是这样子的，但神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一个很彻底的改变了、啊，让我们这个虫子啊，像那个蠹虫，可是要转换成为什么？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这个筷子打量的这个，他们怎么样把这些麦子啊？把它切断，他们主要是一块板子，底下有牵了很多的那种金属片、哦、然后你这个牛一拉过去啊，那个就会把那个麦子切成一段一段的、哦、但用久了之后那个会钝掉，对不对？有筷子打量，有筷子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铁片啊，都是非常非常锋利的啊、哦、他的切菜那个刀子很锋利，所以神要把我们变成这样的一个器具器皿，这样子可以把一切的山岭冈岭啊都打碎，把拦阻神国度往前的一切的障碍都粉碎。这是什么啊？就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神会加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你以前传福音啊，哇，传得好累哦，好辛苦哦，讲破了嘴巴，他对方还是不信。但圣灵的恩膏在你身上，给你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不一样，不一样。那时候我那时候在代职的时候啊，在一个机构啊，传福音啊，传啊，然后放电影啊，这样就是人就是、哦、来啊，不错啊，一个两个哈、哦。可后来我们请了一个讲员来啊。那个讲员就啊过来，你有什么需要？不是你有什么需要，我先为你祷告。然后呢，他就突然神就给他一段圣经的话，圣经上面的话，他就把圣经上的话写下来啊、哦，几章几节，然后给他看啊、哦，然后他就打开圣经看那一节啊，一看马上扎心，眼泪流出来，说中他里面的需要，这是一个属灵的恩赐，借着这样子。我们那个团契一下子倍增，然后好多人都来，一下子那个会议室就挤不下了。那时候我们就感觉说啊，以前我们在那边传福音啊，好像用一个条根在挖土，结果这个讲员一来，他有那个属灵恩赐啊，用那个怪手挖、啊，这就是什么？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啊！所以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神会让我们一切的服事都改观。第四个意象啊，是看到样子奇特的器皿啊。圣经这个哥林多后书4章7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个器皿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不对啊？我们是这些器皿，里面是装着宝贝，就是这个葡萄酒。葡萄酒就是什么？圣灵。对不对啊？好，但是样子很奇怪啊， 那圣经也说我们真的是奇怪啊，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 King James 翻译成为 A peculiar people， 是一个奇怪的一群人啊。我们是奇怪的一群人，在世人眼中看起来是奇怪的，是为主癫狂的，这是奇怪的。但是呢，在神是属神的，是他的 treasure， 是他的真，他所珍爱的，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OK， 所以这是一个奇特的器皿啊。然后它是椭圆形的，椭圆形啊。圣经里面对椭圆形有什么教导没有啊？我想来想去，我想到这个啊，这是谁？
大卫。
大卫啊，对，他在干嘛？在西边捡石头，对不对啊？捡石头准备要对付什么哥利亚，对不对啊？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这个囊里，手里就拿着那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所以这个他是拿在溪里面捡那个石头，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是鹅卵石。鹅卵石就多半是椭圆形的，但也有圆形的，有椭圆形的。好，那他为什么讲到说在他没有用刀剑，他用石头，就表示说大卫是预表基督，这个石头呢就是我们就是那活石，对不对？但是这个石头不是普通的石头，是被溪水浸泡过的，溪水就是圣灵，然后呢在里面被冲击之后，里面所有的灵跟脚都被磨成圆的，所以是被变化过的。我们的天然神不能拿来击打哥利亚，我们就要被神变化过，被神制作过，我们的一些天然都被磨掉了，所以才变成椭圆的。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圣徒。好，所以椭圆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神制作过的啊，被神制作过的。那中间凹下去，我想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什么？这个是红血球啊。OK， 我想他看到那个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中间凹下去啊。那为什么中间凹下去啊？这个器皿很奇怪啊。中间凹下去的意思就是，我的解读了啊，就是说他的心是空的，他不是膨胀的，他是凹下去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个器皿，它中间凹下去了，它的心是空的。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器皿。然后呢下面有个角，这个角是代表什么？就是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原文是就是说行在灵里。King James 翻成If we live in the Spirit, let us also walk in the Spirit. 这个器皿里面都是装满了酒，对不对？就是都是预表圣灵。下面一只脚呢，就讲到说，这里头也是酒，对不对？哦，它是下面里面有装满酒，就是说我们行走是行走在圣灵的里面，这是一种被神改变过的生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四个意象，你会看到它这样摆下来是有道理的。第一个是讲到我们个人生命的更新，第二个讲到教会的增长，先有个人生命的更新之后才会有教会的增长，然后第三个接下来就可以发挥恩赐，对不对？可以成为有快吃打羊精器具去收割庄稼。那第四个呢，是看到我们生命成熟的光景，里面满有圣灵，我们行在灵里，这个人是被神制作过的，这个人里面是空的。这里头第一个是个人，对不对？第二个是团体，对不对？第三个呢是外在的恩赐，第四个呢内在的生命。所以 我相信神也借着这四个意象给教会说话，也是给教会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在想，这个跟那个神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其实是有相关的，对不对？这都是神为着教会的心意啊。所以呢，现在进到亚达月，我们就说，主啊，你给我们这么许多宝贵的应许，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呢？我要切切的等候，对不对？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就等候神的应许啊。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主耶稣把这个应许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到处乱跑，他们就在那边专心的等候，一直到圣灵浇灌下来。而且那个圣灵浇灌下来是一刹那之间的，一刹那之间，一下所有的每个人生命都改变了。有一个阿根廷大复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这个194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培伦，他当选了阿根廷的总统，他的妻子叫做伊娃培伦。那这个人很有名，他有一个歌剧叫做艾维塔，那个主题曲叫做阿根廷不要为我哭泣啊。好，他是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舞女，他本来从家里面非常贫穷的，后来他就是要力争上游，所以他去当舞女，然后结交很多这些达官贵人，后来看上这个培伦，就跟他一合作，结果呢两个人就是一炮而红了，后来就是总而言之他们就当选了，一个是总统，一个是第一夫人，这个是伊娃培伦，右边那个是他先生，好，这是他们，中间那个跟右边这个，那他充满了魅力，所有的老百姓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很亲民，跟那些以前的那些都不一样，但他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他这个人非常热衷于交鬼。所以呢他们这对夫妻上台之后，就把拜偶像、交鬼跟淫乱的风气带进这整个国家。好，所以那时候整个国家属灵的空气非常的糟糕。他们说啊，这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它里面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它只要有两个人信主就算是很复兴了。好，结果呢1949年呢，有一个牧师叫做爱德华米勒，他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后来到那边去做宣教师。那他呢在那边服侍的好辛苦，就后来他就想说，主啊，人家每天工作8个小时，我说牧师啊，我也要每天8个小时祷告，所以他就开始每天8个小时，为什么祷告？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就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几个礼拜几个月，都没有任何结果。可是呢这个是他老的时候，跟他太太，他已经过世了，好，他在这个阿根廷西边那个叫孟都扎这个地方，在这边牧会祷告，到有一天神跟他说话了，神跟他说，叫人们祷告，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告诉他们要预备好自己，从8点守候到深夜，如果没有预备好就来守候整整4个小时的话，就不必来啊。所以他就礼拜天就跟大家宣布说，我们现在要召开这个通宵祷告，从8点到12点啊。那如果你不能待满4个小时就不要来啊。就那时候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冬天，很冷，所以这个对大家来说很困难的事情。就后来到时候这个开始了，就来几个，来3个人，全教会只来3个人啊。 好了，那三个人就开始大家祷告，那就聚会四个小时在干什么？就是牧师起来讲一下关于圣灵充满，然后牧师呢就起来唱唱诗歌，其他人都安静，就牧师一个人唱独角戏，四个小时完的时候他就说，好，今天四个小时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动啊？大家都没感动，只有一个姊妹她有点感动，她说她有一点冲动想要去敲那个桌子，前面有个讲台，没有个桌子。后来好吧，散会啊，散会，大家回去了，不要就再说了。他想说第二天再来，他们不会再来了，这样的机会他们怎么可能再来？就第二天这三个人居然又来了，但是第二天的整个过程跟第一天一样，完了之后呢大家都没感觉，都没任何感动，然后呢只有那个姊妹她还是有感动要去敲那个桌子。好了，这他们就很那个无聊，所以第三天呢又是这样子，还是这三个人来，还是一样的结果。后来第四天呢又来了，好，所以到第四天的十一点的时候，晚上十一点了，这个米勒牧师就说，姊妹你是不是还有感动要去敲压那个桌子？姊妹说，是欸。那米勒牧师说，那你就敲啊。他就觉得好像很尴尬，怪怪的啊。然后他这样子，我们陪你啊，我们一起，大家起来，我们就绕着桌子的游行啊，一面绕着桌子，一面唱诗歌啊，赞美神，然后唱，到最后呢，好，敲桌子，就一敲啊，一阵大风吹过，圣灵降临，浇灌在每一个人身上。哇，跟五旬节那时候一样。结果第二天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啊，教会里面所有人都来祷告了。然后复兴就从这个教会爆发。我其实很喜欢听他这个故事，为什么？这故事里面告诉我们里面很多关于复兴的原则。前面要他花时间祷告，那时候祷告一直到后来神说话。神说话之后他就宣呼召人，只来三个就带下复兴了。甚至于他们当中也没什么感动啊。只有一个人有奇怪的感动，那当然了，我不是说任何奇怪感动我们都要去照着做啊。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话，那个感动会一直持续，一直持续啊。好，那也经过牧师的同意啊，所以他就 OK 敲了啊。所以后来就一个顺服就带下复兴，就后来这个复兴啊，就这个火啊就燃烧到北部的丛林区。有个小混混得救啊，很多人得救了，但是特别提到有个小混混啊，他叫亚历山大，他十多岁，他是那群小混混当中的老大啊，平常都是在教会门口在那边捣蛋的，结果当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复兴的时候，他就被吸引到里面去，然后直接走到讲台前面认罪悔改，哇，那时候就神的灵做工，然后呢，后来这个人就改变了。他本来都是到棉花田去打工的，就他现在每天去打工之前，他都在野地里面祷告好几个小时，晚上那时候天还没有亮，在那边祷告好几个小时之后才去上工，所以一个小混混后来变成一个祷告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在下一年，他就去一个圣经学院，叫贝尔圣经学院，去接受装备，他想要服侍神。结果他去那边上那个神学院课的时候呢，他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习惯，都是晚上啊跑到野地前面去祷告，祷告好几个小时。结果有一天他就在野地里面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大光照着他，神向他显现了，天使向他显现了。结果他一看到吓坏了，他就拼命跑回学校，然后呢要冲进那个学校宿舍，问题是门锁起来了，结果他进不去。他就拼命敲门，拼命叫，一直叫到后来终于有人醒过来帮他开门，结果他就冲进去之后，他说结果呢，然后天使跟着进去了，天使跟着进去之后，结果全校都醒过来了，结果那时候就被一个祷告的灵抓住充满，结果每个人都开始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然后后来呢 神就带领他们开始为这个国家守望祷告。他们就祷告了大概两个月，突然神给他们一段话，他说犹大的狮子已经得胜，壮士已经被捆绑。就那时候他们就发出欢呼，因为怎么样，祷告通了，阿根廷那个属灵的空气又改变了。那个时候其实上当他们在祷告过程当中啊，他们那个地方的属灵空气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一个人任何人走到那个神学院那个圣经书院的学院的那个附近的时候，就开始感受到神那种浓厚的同在啊，每个人就认罪悔改。但是他们这个祷告啊，是捆绑阿根廷上空那个属灵的恶者。结果后来他们就开始等候看神的旨意要实现啊。第二年伊娃培龙就死于子宫颈癌，只有33岁。他等于是带领这个整个国家在那边拜偶像的，他死了。然后呢他们还是继续等候啊，因为要看到这个国家有一个大的突破。到1954年，再过两年之后啊，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布道家叫做汤姆海克斯。那时候他在美国，他们跟一群人祷告50天禁食祷告啊。然后到第49天的时候，神突然跟他讲说，你去买一张单程的机票去阿根廷。然后他就顺服，然后神给他一个名字说，你去找某一个人啊。好，那他就上了飞机啊。上了飞机之后，他就想说，他就问一下空中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你们在阿根廷是不是有一个先生叫做这个名字的？那个空中小姐一听，哦，知道啊，是谁啊？他是我们的总统，就是培伦哈。他说，哦，是你们总，谁要我去找你们总统 ？OK， 好，所以后来他下了飞机之后，就凭着信心呐、啊，直接去到总统府啊。他要进去，他就那个警卫就把他拦住啊。他说你要干什么？他说我要找你们总统。你找我们总统干什么啊？他说我是一个布道家，我想要办一个医病布道大会啊，所以要跟你们总统申请啊，让他来啊，让我那个办那个医病布道大会。那他说哈，你可以帮人家医病，然后。对，然后靠着耶稣。他说那个警卫说，我现在刚好是身体很痛，然后他有肝病啊，他说我肝非常痛，你可以为我祷告吗？他说可以啊，就他就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才刚祷告他马上好。啊，那个警卫吓到了，他说你明天再来啊。就他明天再来的时候，他带他走另外一条路啊，上去直接到总统的办公室啊，高高兴兴带他上去。那时候刚好那个首都的市长也在场啊，总统跟市长在那里。那个总统说，你找我干什么？他说我想要办一个布道会，我需要一个25,000人的会场，我需要到时候可以在广播电台在报纸上面做广告啊，可以让众人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啊。那总统就说，啊，你意思是说那个已经死去2000多年的耶稣，他今天还可以医治人吗？他说当然可以啊、哦。那他说那他可以医治我吗？他说身上有那个皮肤病啊、哦，脸上手上都有那种就是没办法医治的那种皮肤病，那个有很深的这个那个纹路啊、哦。他说好，可以啊。然后他就为他祷告，祷告身上那些什么那些疤痕完全消失。那总统吓坏了，马上命令旁边那个市长说，把场地借给他们啊，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去广告。所以就宣告阿根廷一切宗教完全自由啊，让众人可以去。结果后来他就开始开那个布道大会，25,000人的场地一下爆满，然后好多人就得到医治了。到后来甚至于每次都要排队提前好几个小时才能够进得了那个场，等到那个聚会时间，就是说他要办几天嘛，结束了，结果大家在那边喊说要继续要继续啊、哦， 喊了15分钟，所以后来他们大会就决定继续。那这是汤姆·海克斯。结果这个布道会就持续了多久？两个月，而且后来他们就把它换到一个更大的场地，可以容纳18万人的那个场地从来没有坐满过，但是呢，当他办这个布道大会的时候，天天爆满。以前办政治活动、办运动会、娱乐场什么什么都没有坐满过，但是众人来到这里要来认识神。他们说啊，从1954年的4月中旬到6月中旬啊，差不多两个月之久，神的荣光遍及大地，神屈身亲吻这块大地啊，耶稣的宝血洁净每一个地方，让它完全。传统教会开始接受圣灵的洗，圣经成为抢手货，55000本圣经被抢购一空，大会必须紧急空运数万册的圣经应急。那时候他们那个人一得到医治之后，他们需要用那个吊车把所有那些丢下来的那些轮椅跟这些什么东西啊、拐杖全部都放在大卡车里面运走，那个数量非常惊人。据警察局统计啊，总共有600万人参加这次神医布道大会，从此打破了阿根廷偶像崇拜的传统黑暗势力，带动了阿根廷的大复兴。这复兴的果效持续了至少10年，10年之后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复兴的那个果子还在那里。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大的期望，主啊，求你也在我们当中行奇事啊！我们要看到活水江河在这里涌流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圣灵会突然浇灌下来啊！他会突然进入他的殿啊！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所以如果当我们珍贵神给这个教会的一切的应许，神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要像那个杏树一样，我们要首先看见神的荣耀回来。一夜之间啊，遍地充满神的荣耀啊，那我当怎样行呢？第一个，以后你要每一次都要带着盼望参加每一次的聚会，渴慕与主相遇。每一次聚会，主啊，你一定要跟我相遇啊！主啊，这是我里面的渴慕，也是你里面的渴慕啊！要为每一堂聚会祷告，求主丰富同在，我们不要再像过去，或者是你习惯性的那样子啊，反正来了啊，听完讲道就回去了，这样不再是那种例行的。每一次啊，神啊，你要亲自做工啊，求主丰富同在，浇灌圣灵，并且向我的心说话。要祷告啊，求主加添我渴慕他的心，扩大我的属灵胃口，让我可以谦卑的领受从神来的祝福。还有呢，求主帮助我挪去心中的石头、骄傲、自满、冷淡、虚荣、贪婪、苦毒、怨恨、埋怨、论断跟恶念，这都是些石头拦阻复兴的领导，拦阻我们这个人被圣灵充满。求主让我们把这些道路啊修平，让江河可以涌流。还有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常常转向主、亲近主，这让我们积蓄属灵的能量，以至于在神的时候就可以领受圣灵的浇灌。你不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啊，都是在积蓄那属灵的能量，或者在积蓄，或者在漏掉。当你积蓄到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那时候圣灵的火花一点燃，你整个人就爆炸。但是如果里面这个水位很低的时候，那个火怎么点 点不起来。OK， 所以跟我们平常生活很有关系。好，我今天讲到这里，但是我很盼望我们后面要唱一首诗歌。弟兄姊妹，你可不可慕今天遇见主啊？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完了之后呢，我们会安静大概五分钟左右，可以吗？十分钟啊。 OK， 好，如果你需要先走没关系，偷偷的悄悄的走，但是呢，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相信神要向我们显现。我们不是听完一堂讲到就 OK 回去了，没有，神这时候才要开始做工。好，所以我们就先来敬拜主。
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